非常谢谢 Selina 姐妹这么美好的见证，非常简短但是非常的有力。她一直都从她几年前来到我们教会，她就一直在教会办公室，在 CTC， 在赛特，在儿童主日学，在小组里面有非常多的服事。我觉得今天听到第一次听到她在这里做见证，心里非常的感动。那我们今天在早上的时候，我们唱了一首新歌，对不对？第一个新歌，那是讲到民数记第六章24-26节。那这个大刚刚达君弟兄已经带我们读过了。那这段的经文呢，很多人说讲到这是祭司的祝福。那我再读一遍哈，就说他说这段的祝福是什么呢？耶和华叫摩西告诉他的儿子，要这样的为以色列人祝福。他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而且神在对摩西这么说了以后呢，他还说，他们就是亚伦的这些子孙呢，他说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祝福他们，赐福给他们。有没有发现在这段经文里面人什么都没做，都是神在做啊。你看，神赐福给人，我都把它标出来了，神保护人，神的脸光照人，神赐恩给人，神赐人平安，对不对？没有一个是人做的，但是神却要透过祭司们来传递这些的祝福。那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大家都看到了，这个题目就说蒙召做祭司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只能简短的讲这些祭司们的事，看看神怎么样呼召培养使用这些祭司们来传递他对人的祝福。当祭司这样奉主的名为人祝福的时候，神也要赐福给他们，正好是我们今年的主题，我们承受祝福也成为祝福，对不对？那周二祷告会的时候呢，余弟兄说，他说圣灵在我们的中间正创造了一个浪潮，要我们起来归耶和华为圣，为主而活。也就是说，圣灵今天在我们中间动工，兴起了一股圣灵的水流，激励我们为着神的荣耀，为着讨他的喜悦，把自己分别出来，能够全然过一个奉献的生活。那我们听的人都觉得很得激励。那新年的信息新年特会的信息有一点点深但是神还要把我们带往更深之处。那在路加福音第5章第4节记述耶稣告诉彼得，一夜都打不到鱼的这个彼得呢，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那我们是否跟彼得一样，愿意放下自己的专业的这个执着，还有理性的分析，走出自己的舒适圈，愿意听从耶稣，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那这个打鱼的结果呢，从此就改变了我们人生的目标，而且得人如得鱼。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想我们必须要像彼得一样，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像彼得一样被圣灵所充满，能够经历五旬节那样子的圣灵的充满，而且常常被圣灵充满，常常住在基督里，与圣灵紧紧的连结，那我们也可以成为神手中可以合用的器皿，祝福许多人的器皿。那今天的经文呢，我今天信息的经文呢，都集中在这一位曾经顺服耶稣把船开到水深之处，而后来一生跟随耶稣的彼得所写的彼得前书。让我们先来念一段在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上个主日我们才念的非常耳熟的一个经文，但是我会用一个不同的角度来再一次强调 蒙召做祭司到底与你我有没有关系。好，那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跟第九节。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先定睛看着这一段经文。好，首先彼得要确定我们的身份，因着耶稣基督，我们被神所拣选所宝贵，我们是他所拣选所宝贵的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并且要做圣洁有君尊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献上神所悦纳的灵祭。请我们大家看一下，就是说这个灵宫 a spiritual house， 还有祭司 a holy priesthood， 都是团体的一个名称，都是一个 corporate 的一个名称。好，那我想这年头可能我们觉得做什么都不容易，有没有觉得啊？所以很多人就选择躺平了，就选择什么都不做了。你做妻子做丈夫容易吗？点头还是摇头？到最他都得什么这个叫什么同归于尽，对不对？你觉得容易吗？这在我们教会常常讲的，做丈夫做妻子都得同归于尽。我问一下那个刚刚结婚的，你们觉得容易吗？同归于尽不容易，所以呢就很多人就选择不结婚了，对不对？我们到各地去，很多年轻人小年轻人呢就觉得 不想结婚了，爸爸妈妈都很着急。那做爸爸妈妈你觉得容不容易？生很容易，生越来越容易，所以我们那天不是说吗，你找个机器人就让他给你孕育孩子就好了。生越来越容易，养越来越难啊，所以呢就选择不生孩子了。在台湾现在有很多大学的招生招不到 60%， 研究所呢没有人注册。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年纪而又喜欢念书的这个年轻人实在是不多了啊。那做工作容易吗？做工作容易吗？做工作啊，很多到处呢到处都说多少年以后多少的行业在未来的十年里面都会被 AI 来取代啊。这不只是只有店员啊，这个不是理发师大概还不行啊， waiter waitress 啊，计程车司机卡车司机这些这类蓝领的劳工集中的这样子的行业，而且还有很多是用脑子的用技术的白领工作，包括工程师银行分析师、会计师、医生啊，甚至管理阶层 CEO 都层层可危。为什么呢？因为现在 AI 已经成了超级人类了。那在 Panasonic 这个日本的松下哈，它是在1918年创立的，它已经超过一个世纪了。那他们呢曾经夸口，他们这个企业的精神呢是保护员工的权益，从来不 lay off 人啊，不会裁员。但是去年2025年，松下底下的 Panasonic 呢，他们就 lay off 了10000个员工。因为如果他们再不改变，再不进行这个人员的重组的话，他们就经营不下去了。所以做工作也不容易。但是有一个工作必须是人的，而且是真正有灵有魂有体的人，不是 artificial 的人，不是假的人，是有灵有魂有体的人，必须要这样子的人来做的，而且永远不可能被 AI 来替代的。这个工作是什么呢？就是永生神的祭司。 这样子，这个祭司呢，这个角色是神所造的，所拣选，所分别出来，特别来归给他的。你不能随便造一个 AI 来做永生神的祭司。所以我们属灵的事情，我们不要想要有生命的，对不对？要有生命。但是我们一想到祭司呢，我们就想到什么？那个戴着高高的帽子，穿着袍子，身上挂着一堆铃铃当当的东西，或者在旧约的会幕或者会所，在殿中添柴啊，这个宰牛宰羊啊，献祭啊，打扫圣所，烧香，点灯，摆陈设饼的这些的工作。所以你一讲到祭司的时候，你就觉得跟我有什么关系？跟现代的我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有时候一听到祭司，我们就把它放在脑后？啊，大祭司，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有一位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这个是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已经告诉我们了，大祭司已经有了。那么在新约的时代，谁是祭司呢？旧约时期的祭司是十二支派中利未支派亚伦家的30岁到50岁的男人，主要负责的是神与人之间的圣职工作。那有哪一些呢？我们大概举一点点，大概有一点概念啊，负责会幕啊，圣殿里面执行各种献祭的仪式。啊，负责吹号，负责圣所里面一些神圣的事物，看守会幕圣殿使用的圣器，譬如说灯台、陈设饼的桌子、香台，这都是祭司的工作。早晚烧香点灯，确保敬拜是按着神的吩咐在那里进行的。然后他还有一个很主要的责任，他是站在神和百姓之间，代表百姓到神的面前去为百姓代求，同时也奉神的名来祝福百姓。那祭司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是教导这些百姓们神的律法，那分辨洁净跟不洁净，然后处理宗教和道德上面的争议。那他们呢也定期的定班次监督其他的利未人，管理府库，看守圣殿的门，还有一般的事物。那我们想想，这些都是在旧约的时候明文规定的这些祭司们要做的事情。那蒙召 做祭司到了新约，就不再是指着教会中某一些的人或者是知心的人员，而是源自于在圣经中信徒皆祭司的这个观念。他强调的是一种身份，是一种使命。那上礼拜六我们讲到拿细耳人啊，如果没有来听的，希望你们能够回去补听。而且只有我们 SBCA 的，我们有收到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信息，我们是很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一年里面能够立下拿细耳人的心愿。但是拿细耳人呢，是自己心甘情愿与神立约的，而且他有个时间性。但是新约中的祭司，却是每一位重生得救、蒙神拣选、受尽归入主的这样子的人，他理当就应该是祭司了。到勇士里面都是，到启示录的时候，你都还看见这一班人还在那里尽祭司的职分。只是这样子的这种身份，这种责任、这种使命呢，常常没有注册到我们的大脑子。所以上次余弟兄问说，我们的如果我们写个名片说我是做什么的，我们应该说我是有君尊的祭司，对不对？当然不是我们真的是要这么 silly 但是呢，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真的是这个祭司，就是我们，就是你和我。那我们大多是否以为呢，在宗教改革最大的贡献呢，是恢复了因信称义的道理？所以我们常常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 啊，我们都非常 proud， 我们觉得的因信称义这个福分呢，应该是领到每一个人。那其实还有一个同等重要的真理，今天到现在都没有完全被恢复，就是人人因信都成为祭司 ，the 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all believers， 啊，所有的每一个信徒，每一个重生得救的真的信徒，他都是神的祭司。我们因此呢，我们因为信，不仅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而且还是利未支派的。不仅是利未支派的，还是谁家的？亚伦家的呀，因为我们都成了有君尊的祭司。阿们吗？阿们。对，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你我都是有君尊的祭司，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和人之间就没有其他的圣品阶级做中保。所有重生受浸的基督徒，因为与基督的联合，都成为属灵上的祭司，有权利直接亲近神，领受圣经，可以来参与圣礼，可以来拨饼，可以彼此服侍。我们不需要再有中间再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中保来帮我们传递我们向神的祷告，我们向神的敬拜，我们向神的服侍。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祭司，这个实在是神高抬了我们，是不是？所以在启示录第一章第五节到第六节，我们看到启示录还这样子记载：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这是第一章讲到，第五章的时候他也说到，就说我没有列出来啊，但是第五章也说，等一下我们才会读到，基督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还有很多圣经我们都可以来证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好，所以我们这样子来定义呢，祭司是一群蒙拣选、蒙召、被神用重价买来归给他自己的人，就这么简单。那你说你是不是这个定义里面的人？是不是？哦，我觉得我们需要有一点回应。我们跟旁边的人说，我是神的有君尊的祭司。讲真的哈，真的，后面人还有很多人没讲哦。那你是不是呢？是。我已经举了这么多圣经了，你还不相信你是吗？啊，所以，但是这个职位呢，是有要求的。在做神的事情之前，我们需要先洁净自己，因为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我们刚刚读过，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所以利未记第九章讲到祭司开始承接圣职的时候，首先是要为着自己献赎罪祭和燔祭。讲到我们要服侍神的家和他的百姓之前，先要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需要神的救赎和恩典，然后全然的奉献自己作为活祭献给神。因为你唯有自己先上了祭坛，然后才能够为别人的奉献来祷告，你才能够带下天火来烧尽祭坛上的祭物，蒙神悦纳。祭司为百姓的祝福也是这一般，把自己放在祭坛上的祭司们，他才能够成为人真正的祝福，他的祝福才能有效。就一听又退回去了。虽然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但是我们又都符合这个要求，因为新约的百姓，我们都是新约的百姓。 人人都应该是祭司。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祭司到底做些什么事呢？在新约，在现代要做些什么事呢？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跟第九节都讲到，这个祭司是要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然后要叫他们宣扬那招他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两件主要的事在彼得前书。那罗马书第十五章第十六节呢，又讲到他说，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所以刚刚我们已经说过，在旧约圣经里面，祭司核心的职责呢，是站在神与人之间。放在现代，我们可以看见很多方面，不一定是做讲道或者做牧师，而是活出信仰，让人看见神的永恒，看见神的光、神的爱的一般人。如果把旧约的祭司的职责放在新约里面来看，神家中每一件关乎神的事情都是祭司的职责。最重要，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我们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要做神福音的使者，传扬神的爱和他对人永远都不改变的旨意。这是我们做祭司的职责，但不一定要用嘴巴讲，我们要活出来。所以现代的祭司具体要做些什么呢？帮助人理解信仰，在困难中寻找盼望，在混乱和痛苦中你指引一条属灵的方向，为他人代祷，关心陪伴，不错吧？好，这些我觉得我们大家都有做。那还有一些具体的事情呢，做基督耶稣的仆人，在神的家办理一切属神的事情，祷告唱诗，这个弹琴引音，整洁招待，教导儿童，管安全，管账，饭食，锁门，文书，还有没有？我昨天一直在想啊，可能还有很多看得见看不见一些细微的事情，所有在圣殿里面属神的事情都是我们祭司的事情。不分大小，因为我们有这个基督耶稣仆役的这个职分，所以才让我们做的。你如果没有这个职分，你没有这个身份，你不是耶稣基督的仆役，你不能做这些事，你不能做。不管是大小的事情，我们都在那位大祭司的带领底下分班轮流为神做，不管大小，都是非常神圣的被拣选的职分才能做的事。所以我们的服事真的很棒，是不是？所以我们那天那上，我忘记什么时候，我常常讲这个侍奉就是敬拜。在新约里面有一个字的一个敬拜，常常用的敬拜这个字，它翻译出来也是侍奉。所以只要我们忠心管理神所托付的，把那个最好的奉献给他，就是一种敬拜。同时蒙召的祭司也要在我们的生活中追求诚实、公义、怜悯，在压力、竞争、诱惑中我们做出一个不一样的选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更在乎永恒，更在乎神的喜悦。而且不只是在公开的场合，我们私下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言语都盼望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重点不是我们有一个高人一等的职位，你不要觉得我是神有君尊的祭司，哇，就不得了了哈。乃是因为蒙了怜悯，而有我们有属神的缘故，又得了这个基督耶稣仆役的位分，所以我们更愿意付出代价来服侍他，来讨他的喜悦。那这样一想的话呢，我们就有很多的机会可以表现，可以表达，可以让别人知道我们是永生神的祭司了，对不对？所以对成年人来说，我们的生活最大的三个部分应该是在教会、家里和职场了啊。 那那我先来讲教会，因为其实呢，在教会的生活就包括了家里跟职场，不是三分法的啊。这是注意哈，我们等一下读的一些的经文是跟每一个人都有关系的哦。因为彼得前书从讲了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之后，他就有很多我们在生活中的实践，跟你跟我都有关系。我们不要就听了就过去，我们一边听一边读过这些经文的时候，一边求圣灵来开启我们，指引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到底哪一个在 神到底要怎么样的来教导我们。那首先我们来讲，在教会中 做永生神的祭司，我举几个例子哈，因为彼得接着呢就讲到这些蒙召的祭司要在我们的生活中如何落实我们做祭司的角色，就举几个例子。彼得前书第二章，他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者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啊。”然后最后等点点点点点。你们虽然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啊。这个地方讲到。这是一段，然后第十八节他说：“你们做仆人的，凡是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个善良温和的，就是连乖僻的也要顺服。”对，这边都讲到这个做祭司在顺服这个品格上如何来学习。我觉得顺服是我们很多这个所有属神品格里面的一个基本，这是一个基本。因为我们在教导孩子的时候，我们都说第一个最重要的品格就是要让他们学习什么叫做顺服。但是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的肉体常常都还是张牙舞爪的啊。这个没有经过修剪，所以圣经中有形容过这样子的人呢，非常有意思。他说，就好像没有翻过的饼，没有倒过的酒，还有没有被骑过的驴驹子啊，这都有经文的哈。如果你不知道在哪里出处呢，你可以去找找看。那这样的话呢，所以要经过神的训练，神才能够用得好。如果你信主很多年的话，你自己觉得呀，我这个人还是这个张牙舞爪不受拘束的话，那我们就给我们那个训练我们的大祭司给他丢脸了，是不是？因为大祭司是负责训练我们的嘛。所以这是顺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那祭司的国度中，一层又一层有非常严谨的次序，所以最重要的这个顺服的品格就非常的significant 啊。那但是呢，注意这里说的十三节，你们要为主的缘故，并且是纯敬畏的心，所以为了主，所以我们才能够不仅顺服那个善良温和的。就是连那个乖僻的也要顺服，如果不是为了主，谁甩你，对不对？好，为什么我要顺服你呢？我是为了主的缘故。所以呢，在世界上的是如此，在神的家中也不岂不更应该是这样吗？所以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品格是需要被建立的，但是我今天在这里举一个例子，就是顺服是第一个不可以缺少的。在彼得前书第四章，他讲到教最后十一节的时候，他讲到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所以我们今天在神家的侍奉都是要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到荣耀。什么都是为着神而做的，都是讨他的喜悦，要敬畏神的心，顺服权柄，然后祝福人，我们都是为着神，为了要让他在我们身上得着荣耀。 第二个，我们在家中做永生神的祭司。这我们常常讲，但是 我想一个完整的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祭司的职分呢，除在教会里面，当然在家中也非常的重要。圣经是一本非常重视关系的书，人跟神的关系自然不在话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家中的关系，在圣经中都有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有智慧的教导。那 我只是举一两个例子，就是我们在家中的角色，做丈夫、做妻子的，在彼得前书这个地方讲，他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所以如果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 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因为这是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做装饰，这在神的面前是极其宝贵的。还有做丈夫的，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们软弱，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的祷告没有阻碍。我记得以前有一个传道人就说，如果一个弟兄呢，他觉得他祷告神老不听的话，你第一件事情你就需要想想看，你是不是与按着情理与你的妻子同住，一同承受生命之恩，而且要敬重他啊，这个是很重要。那简单的这简单的几句话，彼得不过只是我们当然做夫妻生活、婚姻生活不能够只参照这个彼得前书第三章这里面讲的，但是呢，彼得这几句简单的话却蕴藏了很多神设计婚姻的原则。当然，家庭中还有其他的角色，做父母、做父亲、做母亲、做祖父祖母，对不对？我们现在有很多祖父祖母也跟孩儿跟儿孙们一起住，或者我们住在附近，我们有做儿女的。我听过在新加坡的一个说英文的一个牧师曾经在几年前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叹啊，他说神的殿应该是最优秀的，也应该是得着最优秀的，神的家呢曾经是全城最漂亮的，的确是啊。我好多年以前我去苗寨带着青年人到那里去传福音的时候，到那里去服事的时候，他们其他的房子都是用木头或者是用草搭的，全村子只有一个房子是砖房，就是他们的教堂。所以这个新加坡的牧师呢，他有这样子一个感叹，他说神的家也应该有最好的才干的，几百年前是这个样子，你看我们读这个教会历史，很多最好的律师、最好的音乐家、最好的艺术家啊，都是在神的家里面侍奉，都是基督徒。那巴哈呢 75% 以上的音乐是圣经经文所组成的乐曲，那韩德尔他最杰出的作品是称颂弥赛亚的，对不对？那他还接着说呢，他说神的家应该是在有着许多年轻人侍奉神的。但是我们觉得神的家现在总是缺人，总是缺人，就缺了那么就缺了一些人。那这个他就讲到，他说像尼布甲尼撒王把优秀的年轻人都掳到巴比伦，都掳到世界里面了一样。他说像音乐、动画、电脑人才，哪里最优秀啊？都是世界。都是服侍去世界的王了，神的家里面就缺少，对，常常左进见肘。然后他说，神的家应该是得到最好的，因为神配得。父母在家培养孩子，是要为了孩子能够服侍神来培养的。但是因为父母不这样培养自己的孩子，所以今天年轻人都流到世界上去，被世界偷去了，为世界效力，只把剩下来的用在神的家。这是这位新加坡的英文牧师这么说。 所以他呼吁应该是把年轻人带回到神的家来服侍神的时候了，而且要培养最好的来为着神的家。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越是科技进步的国家，少子化越严重，高龄人口越来越多。那我们只是想到要培养优秀的儿女，但是我们却没有想到是要为神培养的。真的，我们扪心自问一下，对不对？对不起啊，我这讲话还比较直接。其实我们扪心自问一下，我们真的是在那里，我们尽心的带我们的孩子，带他们参加各种的活动、各种的比赛啊、各种的这个弹琴啊、所有的课外活动、各种的技巧，我们是为着神在培养他们吗？所以我们需要被校正回来，常常调整过来，我在为神培养一个优秀的孩子来献给神。不然的话，我们都把最优秀的工程师、最好的财务人才、最好的 CEO、 最好的科学家，我们都拱手拿去侍奉世界的王。那有一位服侍主多年的长辈，他有一次呼召全世界服侍主的人，没想到第一个走出来的呢是他的大女婿。那时候他只有一个女儿结婚，他是他大女婿，他生的都是女儿，我忘记他有几个女儿了，就是他们家的第一个男人，这个所以呢他对他寄予厚望。没想到他一呼召全世界的时候，第一个出来的就是他那个女婿。他一下子呢就不晓得怎么回应了，不晓得下面要怎么，就不晓得要怎么样再继续下去了。那第一个他想到的就是他自己服侍主一路上的艰难。那后来呢，神鼓励他，提醒他，他才欢欢喜喜的献上他那个时候寄予厚望的这个女婿。所以做父母的还有做祖父母的，我们要先看重我们自己蒙召做祭司的职分，才会为着神培养最好的孩子来侍奉神。就像那位新加坡的牧师所提醒的，不要做自己家中的尼布甲尼撒王，把最好的年轻人都拉去服侍世界的王。我那天听到他讲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实在心里面受到很大的提醒，也有很大的感触。第三个，我们在工作场合里面做神永生的祭司，永生神的祭司，我们要把工作当作献给神的祭物。我们不要常常在工作的时候就让工作完全吞噬了我们的身份跟价值。所以我们要在工作中要保留安静、反省、祷告的时间。我孩子小的时候，公司是我的逃城，因为家里面吵吵闹闹，我就这个开车往公司路上的时候，我就觉得松一口气哈。我到了公司以后就可以安静，可以亲近神。但当然我早上也需要抢时间，我要比我的孩子更早起来，我上次有提过抓住一点的时间来亲近神。但是我的工作量那么大，在我这一天的时间的里面，我怎么可能不可能在白天这个不能够，就说我在白天的时候我一定要需要靠一靠主。所以我也很希望我们在工作职场，我不要让所有的我的心思还是我的，对不对？我的脑子，我的里面还是我的，虽然我手可以做外面的事，但是我里面要常常的来靠一靠主。然后在同事中间看自己是神的代表，要显出来不同。我们要有不同的操守、不同的眼光、不同的 characters， 不要跟别人有同流合污。我们要勇于不同 ，dare to be different。我们要面对诱惑、这些不诚实、洁净、权色，我们要有我们的界限，要用行动证明这个信仰是可以活出来的，是可以 integrated 在我们整个的 life 里面，而不是只有来教会的时候。要活出属神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在你的同事中间，你可以，如果合适的话，我知道现在越来越艰难， 你可以来分享你的信仰所带来的力量。那我们不要跟别人一样一起去八卦啊，我们也不要在那里促进，就是说啊，帮助那个对立的氛围，那种气氛哈。我们要做一个和平的使者，所以啊，遇到不公的时候，我们也不要用智慧，而不是用报复的行动来应对。其实，在职场里面有很多我们可以来显明，来证明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是服侍神的，我们是属神的一般人。啊，但是今天因为不是在讲的，我只是举一些的例子。那最后呢，我想要有一个结语哈。这个结语呢有点严肃。你可知道现代祭司的尊荣和代价是什么吗？我们再回到一开始的时候，使徒彼得在第一章他那个崇高坚定荣耀的开场白，我们一起来读。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神必能得到所预备到末世到显现的救恩。好，我们先读到这里，我来读下面的一段。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我们知道神在旧约的时候建立一个祭司的国度，到了新约的时候就是教会。在过去2000年的教会历史中，在所谓的基督徒中间彼此的战争可以说是非常的多，从罗马天主教皇对信徒的破坏，到宗教改革之后因为政教是否合一，对国家暴力的接受程度，因而洗礼是否合乎圣经，可否重生的基督徒都来领受主的饼杯，是否都能够来读圣经，这都可能造成基督国度里面的纷争和分裂。这些问题一直到今天都还在争执，加上世界上各种的这个末世的现象，国与国、民与民之间为着利益、理念、宗教的不同而常有一些的冲突甚至战争，到处都有饥荒、地震、水灾、旱灾，这些的现象好像与我们那个荣耀的基业是不能够不搭配的，对不对？而且耶稣还说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他在橄榄山讲章的时候他说这些都是不过是灾难的起头，你们还要被为我的名被万民所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而且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而我们这一班人就是在末期这班属神的有君尊的祭司。主真的是非常看得起我们。好，我不想用成功神学来包装我们的信息或我们的信仰，以为信了主做基督徒我们可以凡事顺利，我们因为要祝福人，所以我们不管是财富，不管是健康，不管是孩子，各方面我们都让人羡慕。这不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的。 但是在我们知道我们要被这个世界所恨恶，为着基督的名的缘故要被世界所恨恶的时候，我们要扪心自问一下，我们还是那一批忠心讨神喜悦忍耐到底的祭司们吗？1月14号 Christianity Today 叫做什么？今日基督教啊，这个非常非常有分量的一个基督教杂志，它刊载了在委内瑞拉，他的那个 Maduro 被抓到美国以后，那边很多 pastors 的祷告，我才注意到，原来在委内瑞拉有30%的人口，他们是 evangelicals， 是所谓的福音派的信徒。我觉得比美国还多，比亚洲各国当然是多很多，30%的 evangelicals。在过去的几年里面 ，Maduro 呢？他这个政府呢，用各样的方式给他们钱，想要他们想要笼络这些30%的这些的evangelical 这个福音派的信徒，然后呢，他们也给他们买了很好的音响设备，也给他们他们的很好的椅子，让他们在那个教堂里面，他都出钱，然后他目的呢是为了要让这些人去投票，让他可以在总统的选举中间能够得胜。但是呢，这个不是我要讲的。我很感动的是这个 Evangelical Council， 他这委内瑞拉 Evangelical Council， 这叫什么福音派的理事会，好，他们中间的 leader 呢发表了一批声明，有一个声明英文的，他说 ：“The evangelical soul is not for sale. It has already been bought with an infinite price.” 就是说，我们这些人的这个福音派信徒的这个灵魂呢，是不能够被收买的，因为我们已经被重价，被一个极重无比的一个代价已经买去了啊。所以这样的，但是呢，这样的诱惑和威胁一定会越来越加剧的，而且到处都是，并不是只有委内瑞拉有。我们一定要问自己，什么才是我们祭司的眼光呢？我们的眼光是在今生呢，还是在永恒？ Aquinas 就是Thomas Aquinas， 就是有一个，这是一个13世纪一个天主教的一个数一数二的神学家。有人说，这个整个的这个神学体系的根基呢，有一半是奥古斯丁的功劳，有一半呢就是这个 Aquinas， 就是叫做阿奎纳斯啊，就是他的功劳。那他有一次呢，他就到去参观圣彼得的教堂，圣彼得教堂由当时的教皇带领他来参观。那他当时呢，这个教堂里面就往上一看呢，到处都是这个艺术品的杰作，各种的金碧辉煌，哎呀，非常的那个。然后这个教皇呢就非常神气的就跟 Aquinas 说，他说你看，他说当初的第一届教皇是谁啊？就彼得，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作者。他彼得呢那时候非常的寒酸呐、啊，可是呢到他，因为他金和银都没有。但是你看看我们今天金和银都是我们的了，他非常神气。但是没想到这阿夸呢非常平静的说，他说不错，你们是金子银子都有了，但是那个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叫人起来行走的能力却没有了。 如果我们的眼光是放在永恒的荣耀，忘断于一切眼见的权势跟富贵，单单的侍奉这位永生神作为我们的命定，作为我们的身份，很多的事情就会单纯很多，容易判断很多。今天我们很多的难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不是单单的在这里肯定我们这样子的身份，单单的来讨神的喜悦。我们不要羡慕教皇在政治上的权力，羡慕他富可敌国的财富，那些宏伟却没有基督徒没有信徒所充满的那样子的教堂。反而我们要恢复有君尊的祭司那个尊荣和能力，那个可以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软弱的人起来行走的能力。所以彼得在第三章第四章结束这个书信之前，他提到我们要为义受苦，他说但是呢倒要祝福，因为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还有讲到我们会因行善而受苦，但是彼得说就连这样也是有福的，你不要受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到了第四章，彼得又在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要临到你们，你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欢喜快乐。我们在这个世界的确是不要希冀，要希冀，要希冀这个世界要喜欢我们，我们得不到他的喜欢。你如果站在耶稣基督的这边，你站在侍奉神的这边，你站在有君尊的祭司的位分上的话，这世界只会恨我们。我们这一班蒙召做神祭司的，我们需要有一个抛锚在永恒里的眼光。这是我今天心里面对大家一点非常从我深处所发出来的一个呼吁跟请求，好不好？我们在2026年，我们不仅立下了心愿做拿西尔人，而且我们每一个人都承认我们有一个不同的身份，那个有君尊的侍奉神的传福音的那个祭司的身份，好吧？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五章第九节到第十节。来，
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
再次的问大家，蒙召做祭司，与你我有关吗？
有。
有没有关？
有。
阿们。我们来唱这首歌，我已得加美信息。我们唱出我们的把握，唱出我们的笃定，唱出我们的眼光，唱出我们的荣耀，好不好？
Oh, 知道吗？主啊，我们正在我的王面前过生活。哦，主啊，是的，我们是被你宝血，主啊，所赎回来的。主啊，我们的身上是有君尊的祭司，主啊，有你十字架，有你圣灵的印记的。哦，主啊，是的，主啊，就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是被你的荣耀吸引的一般人，主啊，是有属天眼光的一般人，主啊，是在这个世界里面各样的环境里面可以分别可以被你使用的一般人，主啊，是从荣耀中得来也要向荣耀而去的一般人。
哈利路亚，是的，裂开幔子我引过，这里荣耀不败落。主啊，谢谢你，是的，就是借着你的宝血你把我们买赎，借着你的宝血我们过了外幔，过了内幔，我们进到至圣所。主啊，我们可以在你的面前坦然无惧。哈利路亚，赞美你，是的，靠着圣灵我们来献上这所悦纳的灵祭。Amen。
神君尊祭司，借着宝血我们得洁净，让我们每一天都在荣耀的王面前过生活。
主，我们谢谢你为我们裂开这个幔子，让我们看见里面你荣耀的旨意，让我们看见我们是你所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今天让你的百姓，你重价所买来的这班人都为着这个使命而活着。
主啊，当我们读到这些的经文的时候，主，我们里面的血液是澎湃的，因为这一切都与我们有关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位大祭司为我们舍了性命，用宝血洁净了我们，又让我们今天可以在神的面前侍立，来服侍，来成为神家中的祭司。哇，我们的心觉得何等的荣耀，虽然我们不配，把这样子的位分赐给我们了。主啊，我们赞美你，你不仅把位分赐给我们，你还要把那个服侍你的那个能力，把圣灵来赐给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当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桌上的陈列之物，主，我们就知道我们这班人是属你的人，我们接着吃你喝你，我们与你紧紧的连结，我们一同在神的家中享受荣耀，也一同在神的家中来对抗这世界在我们身上的权势。主啊，我们在这里是在仰望，仰望你，在这里祝福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都能成为有君尊的祭司，成为你手中能够祝福别人的器皿。
主啊，何等的恩典，我们这样子渺小的人竟然能够侍立在你这万王之王的面前，我们这样子污秽有罪的人竟然能够在圣洁的神面前侍奉。主啊，实在是你高抬我们，正像诗歌说的，我良人一举目，众天使皆下拜，他们眼目低垂不敢看你，但是你却呼召我们能够成为圣洁的祭司，成为有君尊的祭司，得以侍立在你的面前。主啊，这是你高抬我们，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不甘心再被世界的王来辖制，不甘心再把多余的力量给这世界。主啊，让我们都单纯的爱耶稣，全心的爱耶稣，一生都来爱耶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